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在即将过去的2025年， SBS 我们的故事栏目采访了几十位在澳华人，分享了他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在2024年年末，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其中一些受访者的故事。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墨尔本的两家公益组织向日葵女士会社和蒲公英部落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女性创业为主题的国际妇女节活动。活动邀请了多位杰出的女性创业代表，其中包括情感智能与领导力教练王玉博士，从媒体行业跨界转型，专注于少儿语言文化与成长教育的黄珊珊校长，以及在澳洲深耕中华武术，自创女子防卫训练体系的黄碧瑶博士。活动主办方向日葵女士会社和蒲公英部落的两位创始人 Judy 和 Michael 以及三位优秀的女性代表对话 SBS 普通话节目，围绕女性创业这个话题，并结合各自的行业经验，探讨了女性在创业中的优势以及如何在创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采访节选。
女性创业呢，首先要解决的可能是自己的情绪稳定问题，因为所有的压力，无论是来自于事业方面的，客户关系方面的，甚至是在你忙碌之间又忽略了孩子，忽略了伴侣的这些情绪，然后所引发的两性之间的，所以对于一个女性创业者来讲，他的这个压力可以说是双重的，因为他还带有了一个在家里成为温暖家庭的一个责任，所以变成有的时候他自己就会非常的内疚，有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哎呀，为什么我要承受那么多，感觉到所有的压力都在自己身上，这个时候的话呢，情绪就会波动得很厉害。所以当情绪很波动的时候，他同样也会影响身边的人，影响所有这些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那么也会对他带来可能更多层面的一种压力。所以我会觉得，一个作为一个女性的创业者，要面对外部环境的波动和变化，要去处理这么多的人事物，那么肯定是首先要让自己变得非常内心中非常坚强，也就是刚才 Michael 所说到的这个柔韧性，就是要有一定的柔韧性灵活度，然后要把自己调整，就快速的把自己这个状态能够调整过来。所以永远都不要忘了，外面有可能会是狂风暴雨，也有可能是乌云密布，也有可能是一片黑暗，但是循着光，循着心中的那道光，就能够接触到自己内心中最深层次的一个需求。然后既然是创业，你就要把内心中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三大心理需求，一个是自主性，一个是胜任力，一个是归属感。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自主性调动起来，我想做这件事是我想做的，我要做的，我喜欢做的，无形之中那个光就会透露出来，它就会照耀着一切的迷茫，让你突破。然后你通过学习感知不断的去跟别人交流，来沉淀来探索，你就会具备这种能力去驾驭这件事情。所以从舒适区走出就一定会不舒适，但是不舒适就是你学习的机会，然后再用身边的力量给予你这种支持赋能通过别人的一个认可，哪怕是小小的认可，可能你的心灵都会得到满足。所以心灵的力量是女性非常需要调动起来的，只有有了心灵的动力，我觉得所有的业绩所有的事业才会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是还是空的。
我们知道这个光可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啊。那具体来讲，对于职场女性和创业者而言，我们怎么能够来找到这道光呢？
心灵的动力或者说是这一道光，都是在讲我们原来就已经被赋予的，当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赋予的 你的人生的使命，也就是你的，我们用英文来讲就是这个 purpose，或者你把它叫成是目的、意义、使命感，或者是你的初心。这一份初心，这一份起心动念，是我们最原始的，就连接我们最原始的心灵动力的种子。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都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内心中其实都自带能量，
自带
而这
光
个
芒。
能量就是这个自带光芒，只不过有的时候会你忽略了它，而被外在的所有的暴风雨所包裹了，那么你就会觉得特别就是力量就不够，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调动它。
寻找出这样一道自身本来就有的这样一个光芒哈。那王玉老师啊，我也想再请问您，您认为女性在创业的过程中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同时又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您刚才也提到，您本人哈也是多次创业，有很多这样创业相关的经历。
首先来说的话，我觉得创业呢，一定要跟随自己的内心，一定要做自己特别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它就是无形之中，它会给你源源不断的动力。然后优势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不太一样。那女性会更加多了一些柔的东西，所以其实慢、静、柔本身就是女性特别具备的特点。如果你在非常繁忙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忽略了，觉得光变得暗淡了，那你可以稍微慢下来，深呼吸，转个圈儿，上个洗手间，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甚至是慢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好好跟孩子说一说话，你其实都可以慢慢让这个光回升起来，去照耀。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我对墨尔本的两家公益组织联合举办的国际妇女节活动的采访。如果您想收听完整的采访内容，可以搜索关键词 SBS 我们的故事女性创业。接下来，我们的故事栏目为大家带来了关于矽肺病的专题报道。我们分别采访了三位矽肺病患者、新州工伤保险机构 iCare 以及律师和医生。澳大利亚的人造石禁令呢，是于去年的7月1日起生效。自此呢，澳大利亚也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宣布禁用工程石材的国家。人造石呢，常用于制作厨房台面，被指呢令不少处理这种石材的工人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矽肺病。那么，矽肺病患者要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获得赔偿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哪些证据又起着关键的作用呢？SBS 普通话节目请到了 Latos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平律师，介绍在澳洲从业的石匠可以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对张平律师的采访节选。
那张律师啊，您方不方便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位矽肺病患者的情况，包括他们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呢？
好的，那么 James 呢？他呢是常年作为一个石匠，那么工作了有十几年了。那么这十几年中呢，他几乎没有换过工作单位。那么在工作中呢，由于大家都知道粉尘的严重性，那么他患上了矽肺病。他的案子呢，在前年我们已经结案了。那么他现在已经离开了石匠的这份工作，那么重新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这是 James。那么第二位我的客人呢是 Dan， 他呢是从事测量工作的，他也是做石匠做了20多年了。那么刚开始呢，他是在工厂里做切割，那么作为切割以后呢，那么因为粉尘太重，那么他也意识到了这个工作环境有严重性，那么他就改做测量和安装，这样呢，他会去他的工作性质呢，就从切割改成去客户的家里来量这个真正的石材需要怎么样的用，那么怎么设计这个厨房啊或者浴室啊，那么然后回到工厂里把单子放下，他们工厂里再进行切割，当然了，去安装的时候呢，那他要也需要切割一部分，比如说很细微的地方啊，要打磨啊，那么即便是这种安装的情况下呢，他也会吸入一些粉尘，那么这样呢，他也很不幸的患上了矽肺病，那他呢，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他的 肺部呢目前也已经出现了，以前是肺部的上叶，那么现在下叶也出现了这个纤维化的迹象。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James 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James 的身体状况呢其实要比 Dan 要严重，他的这个评估的残疾呢占到了30%，那么其实是很严重的。那么因为我相信每个节目以前我也听过您的节目，那么讲过这个矽肺病的这个严重性，那么矽肺病呢会持续很长时间才会被发现，但是呢它的恶化是不可逆转性的，所以这一段情况下以后呢，那么比如说像 James 这种情况，那他可能还会更加恶化，但是在我们结案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评估是30%的残疾，
就是这个肺部30%的残疾是吗？
对，呼吸功能。
那我们还采访到一位这个石材工厂的老板啊，这个 Michael，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张律师？
那么 Michael 呢，在大理石行业已经从事了将近30年，那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石匠。那么，这位老石匠呢，他从先开始在一个工厂里工作，那么逐步呢，他和他的 partner 一起开了一个厂。那么开厂以后呢，那么你也知道开厂很艰辛，那么有很多工作呢都是要亲自上手，虽然你是老板，但是你要亲自上手，那么你亲自打磨，亲自要安装，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他已经患上了这个矽肺病，很遗憾。那他的鉴定呢也是30到40之间，而且呢还有这个恶化的这个迹象。
首先是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啊，那身体不适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再从事这个相同的行业了，这样也会对身体造成更严重的这个损失吧。那除了去寻求这个医生的帮助啊，帮他们这个治疗身体上的不适之外，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途径，他们可以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啊来保护自己，寻求一些法律上面的帮助呢？
对的，是这样的。那么澳洲呢专门成立了这个Dust disease， 就是粉尘的这种赔偿机构。那它呢还略不同于，其实它是属于工伤保险范畴之内的，但是它的这个赔偿又和普通的在工作中受伤的赔偿有所不同，因为它的这种赔偿涵盖了包括治疗理疗，包括每年的定期跟踪，确保这个员工还有这个受伤害的者人呢不真正恶化或者达到就是及时就医的这种程度，而在同时呢对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工资的损失、收入的损失，包括你需要的照顾，还有以后如果需要的这个手术，都是会进行赔偿的。而这些呢只要员工能够证明自己在工作中染上了矽肺病或者受到了这个粉尘的这个影响，那么都可以提出索赔。那么然后呢一旦保险公司接受了索赔，那你所有的后面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就会延展开。那么如果有专业的律师协助你进行赔偿呢，那么一步一步的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相关的照顾、治疗还有经济上的赔偿。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我对张平律师的采访。如果您想收听完整的采访内容，可以搜索关键词 SBS 我们的故事矽肺病档案。今年5月，我采访了一位不断重启人生的中文学校创始人黄珊珊。18岁之前，我抓到的是一副顺风牌。前媒体人黄珊珊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这样说道，然而命运在她18岁那年急转直下。18岁那年，珊珊经历了什么？后来她为什么来到澳大利亚读研，又创办了澳洲首家中文大语文学校？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对珊珊的采访节选。
18岁的那一年，然后我母亲是查出来是癌症晚期。所以就是那一年，等于说，整个家里陷入一度陷入很混乱的一个状态。就是
那个时候，您在上高3吗？
刚刚高三。
那应该是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要高考了。
对，但是那个时候反而是整整高三一年，等于是家里没有一个人，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在重症病房待了11个月，然后我父亲也是在他自己原来是创立的建筑的这个公司，然后他当时也是公司就管不了了， 没有办法管了。
嗯，
然后我就自己住在房子里，住在一个还家里还挺大的一个房子。我当时一开始很害怕，因为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他们。然后就很孤独的，很蛮残酷的，这样的两年。为什么说两年？因为后来我复读了一年，这两年对我来说蛮极致的孤独。那个时候整个高三一年经常逃学，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整个的一个精神世界蛮崩塌的。
嗯，
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考大学有什么意义，甚至我在想考大学能救回我的母亲吗？
嗯，
所以对，所以就是没有
学习的动力是吧？
没有任何的动力，包括生活好好生活的动力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时候家里人也管不着我啊，爸爸就经常回来给我一些钱让我自己下去买着吃。
嗯
啊，然后我连吃饭也不知道有什么胃口。而且那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在此之前是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因为父母什么都帮你安排好，
嗯
啊，等于说自己觉得自己得到的很多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嗯，
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需要去争取过，也没有省钱呀持家呀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直到那个时候家里因为那时候是医保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跨省，我母亲她的工作的归属不是在安徽省，对，是在江苏省，所以当时跨省很多的东西是不能报的。
嗯，
当时家里是在那个年代将近一百多万将近，所以就是我看着家里几张存折被取空，就是真的是剩零点零几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因为之前是对钱没有概念的，
嗯，
然后突然一下就觉得，就是如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后面我将面临什么。
嗯，
对，所以就是在其实，在最最最绝望的时候，很多人说最绝望的时候，人是会奋起拼搏，或者说会去力挽狂澜那种。
对。
但是可能我自己经历过，我觉得最绝望的时候，其实人是懵的，甚至是有一些麻木。
嗯。
就是我不知道干嘛，然后所以就天天逃课，在马路上逛。
嗯。
然后有一次逛着逛着，我就走到了妈妈的医院。我记得在那个医院的后山。我就跪下来，我当时也不知道是该求上帝还是该求佛祖，我就跪下来，我说老天，我说你只要让我妈妈活下来，只要让她活下来，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嗯，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立志说，以后一定如果老天能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一定要让妈妈过得好。
嗯
啊，然后一定就是什么都顺着他，因为其实青春期的时候跟母亲也有很多的
叛逆，
对，很多的冲突，然后包括我跟他的性格和价值观其实有很多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母女关系这边也是从特别强烈的冲突到最终因为这个事件达到一个和解，所以其实现在做教育就说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路程当中来，就是我对很多孩子的跟他们的沟通教育，包括对于亲子关系的这块，可能我有我自己切身的很多很多的感悟吧，很多的体悟。
嗯，
对，所以有一些像我们青春期的孩子跟父母有很大的冲突。
对
对，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其实跟父母和解有可能是一段很艰难的路，我说但是我希望你们和解的这个代价不要太大。我觉得虽然当时并不是说看到母亲生病就立刻行动，我要努力学习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这个当中都是有很长的一个过程的。
嗯，
就是你自己心里很悲愤，我个人呢，或者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悲痛化为力量。可能我需要一个过程。
嗯，
它不是一个即时的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
嗯，
对，然后直到我是落榜，后来高四才特别特别拼命，但是很。真的很感谢我经常在问是不是老天听到了我的当时的一个恳求，我妈妈现在一直还在我身边。
哦，所以说你妈妈
是特别大的
康复了是吗？
对，她是晚期康复。
哇，
就是当时全世界的治愈率只有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我对中文学校创始人黄珊珊的采访。如果您想收听完整的采访内容，可以搜索关键词 SBS 我们的故事黄珊珊。今年10月底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订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关键矿产协议。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矿产和稀土资源，被誉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而让这些资源真正发挥价值呢，就离不开在矿区辛勤工作的工人。 西澳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矿产区之一，许多华人呢也在这里从事矿业工作，他们多数采用非进非出，也就是 fly in fly out 这种工作模式，在矿区呢连续工作几周之后再返回城市的家中休息一到两周，有些人呢甚至需要跨州通勤。这些非进非出的矿工在高薪收入的背后面临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和挑战？女性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中面临怎样的困境？矿区工作的真实薪资水平又是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几位华人矿业从业者倾述他们的故事与经历。
薪资肯定是有一些诱惑，因为像在墨尔本的时候，就是如果普通的工人在工厂里就是5万6万的年薪这样子基本上，但是如果你来矿山，像我们 workshop 的起薪一般就像最低级的就是 serviceman， 他们的起薪一般都在14-15万，如果你达到更高的 level， 或者你学了掌握了一门技术的话，就会达到18-20万左右，如果你工作年数更多的话，你就会达到更多。有一些老师傅达到24-25万都是很正常的。有时候我也会想，哦，如果10年前、20年前我就入了这个行业，我现在也是有20年的工作经验，那也是很厉害的。可是你翻回来想，这个东西是20年前就是你根本接触不到这个行业，全部都是 local 在做，很少华人会接触到这个行业的，很少很少很少。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些前辈嘛，就跟我讲，这个行业是有毒的，就是，他就是好像你一旦就是进了这个行，你要想换别的行业就很难，因为这种高收入，你在市区啊或者什么的，就基本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对吧？你工作的时长，你付出的收获的回报，在一般的行业中是达不到的。所以就是很难，如果你一旦入行，我之前跟很多人聊天，他们当地人也是，哦，很多次想要退出这个行业，但是没多久又得回来，因为就觉得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依靠的行业，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一旦你的收入达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比方说你年薪达到15万的时候，那你可能你的消费能力它自然就上来了，可能你以前一些没有必要的开支可能你也就无所谓，比如说你去旅游也好啊，去吃东西也好怎么样，那你的其实你的消费能力也就上来了，然后之后如果再让你退回去一年赚5万这样子，可能我觉得一般人都接受不了，也看不上那样的工作了，之后就会比较难。
像我这样的职业的production digger operator， 年薪大概应该在12万到15万澳币左右。如果要是看公司的话，有的公司不同会高一点。
我暂时上的是22，在上21的时候，我们薪资取决于平均下来应该是14到15左右吧。公司对于员工的预算会影响你的薪水是比较多的，其他大部分跟矿的种类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我之前有考虑过想上22，也是希望有更多时间待在那个家里吧，然后跟父母待在一起。
但他们也一致认为，虽然这份工作薪水很高，但同时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甚至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因此这份高薪工作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这份苦其实你说他每个人都能吃吗？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你说他薪资高是薪资高，但是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的是这份苦，或者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这种聚少离多的这种感觉或者怎样的，其实我真的觉得不一定。因为很多朋友之前也问过我说，哦，去 mining 上班，我跟他讲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说，哦，那我去不了，因为哦，要接小孩呀，送小孩呀，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老婆或者什么的，你根本就不可能说离开家2周，对吧？然后再突然又出现1周，就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对，我自己可以吃苦，我吃苦是为了让别人就是 过得更好，对吧？我不是说哦，我要吃苦，让所有的人都来吃我这样同样的苦。那当然我吃苦是可以，但是我不是希望所有的人可以都要吃同样的苦才可以达到那样的。如果我们花，我们就是花时间去花精力去培养下一代，那当然是希望他们享受更好的生活，那不是说要来给我享受吃同样的苦。这个如果他们就是说愿意做这一行，当然也是没有问题，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行业，但如果他们有更好的选择，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状态，他们也可以自己做更多的选择。
如果你自己能够跨过语言关的话，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当你跨过语言关以后呢，确实矿业从事人员的话工资会比一般人员要高一些，但是你要自己要付出很多的。首先你得经过这个语言关，然后还得经过这个qualified certification。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华人矿工在西澳矿场的真实生活写照。您也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或者呢是播客平台收听完整的采访内容。我们推荐的关键搜索词是 SBS 我们的故事华人矿工。听众朋友， SBS 我们的故事每周六早上为您播出，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SBS Audio 来关注 Mandarin， 同时呢您还可以在 YouTube、 苹果播客、 Spotify 等平台来收听 SBS 我们的故事。2026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